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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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有看到那个讲义的第一章，最后那个职场的因缘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慢慢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我们要观无常的原理啊。那当然，这个在后来这一部分会比较深一点啊，但也可以看出更原来的啊，更佛法要谈的这些更真实的道理。那因为这个也当然也要看人来学习的啊，不过我们长久下来啊，这个普遍来哈，我们很容易谈到无常啊，无常这个其实我们也都常在谈的啦。但这种无常有时候会落得比较感性，因为我们不容易看到很真实的内涵。那或是说，我们虽然有时候借着某些无常观可以帮助我们对治一些烦恼，但却不知道应该陆续怎么样来修行，让这种修行的那个成果啊效果能出来。就是说有第一步却不知道第二步，不知道它的原理。那其实经典里面都有谈，佛都有指导，像我们在经典里面谈它的缘起啊，然后阿含经里面谈的这个众生为什么是苦啊，为什么是急啊，都谈到了。我们讲四念处也是谈这个，很多东西都谈到这里来。但问题我们现在的学佛的因缘不容易啊，我们很多已经，我们一般在我们现在学习的情况里面啊，大家就是大家能听到佛法某些表层的学习，算是有福报的啊。那有机会慢慢深入的，我讲的深入啊，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深入不是文字冥想，而是有更深细的智慧去看到佛告诉我们那个真正让我们无法跳出来的那种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我现在要介绍这个就是一种极地，更彻底的看出众生为什么会执着的原因啊。所以也唯有这样，你看得更彻底啊，你的修行解脱也比较有个把握啊，有个基础。总是要有这样的因，才会有这样的果。那你没有治，你不能治病的病因，你这个病因你只是治标，你不能治本，你的问题不会停止。所以包括我们修无常观也不能真正彻底，我们必须要不能真正彻底远离这个执着。因为我们在修无常观的时候，难免又站在另外一边的肯定然后去否定，站在另外一边的肯定去否定的时候，你本身站着肯定的这一边，本身又是无常，你怎么肯定呢？所以当然这个修行的路很广，但源头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站在世间无常的时候，都有一个什么希望世间是肯定的。我们讲后头我们会谈，就是说我们先肯定世间是存在的，是值得我爱的啊，我的家人是真的啊，我是真的，但他们都是真的，只是会被无常给剥夺，所以我会苦。而我现在我不要再执着，他们死了就算了，可能吗？他们死了就算了， 我自己应该要坚强一点，说不好听，我应该冷酷一点，个人死个人算了。这不叫修行人啊。好，那问题出在哪里？你先肯定我众生都是实在的，世间诸法都实在的，可是它会被无常给剥夺，那我无可奈何，我只有接受这个无常的现象，但我其实假如能不无常的话最好啊，那个无常黑白两个啊，黑白无常，假如我有神通的话，我把黑白无常赶出去，那赶出去我们家就不会有无常了。你这个不是无常观啊，你这个无常观只是一个对立，到最后有时候我们终于说服自己放下，也都是存在的一种无可奈何。但我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放下的是什么？你放下的那个是你从来没有拿过的东西，这意义差很多。我要你放下的就是你的颠倒，我要你观破无常，并不是要你做什么牺牲，我只是要你解脱。我要你放下的不是要你牺牲什么，因为那个是从来都没拥有过的，是你的颠倒执着又往受轮回，在那里直在那里跑，你这是你的颠倒，你没有牺牲什么东西，我只是要你照见五蕴皆空，这才是佛法。所以我们很少在谈这个，我们只讲哎呀无常啊，放下啦，无常放下，这句话其实隐藏的是什么？无可奈何，你只好接受人生的残酷这个现实，谁要你那么别扭啊。所以有的人修行到最后只好一直自己压抑自己的情绪，很多人修行到最后心理不健康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所以我有时候会让人哎，他弄不清楚就越来越不健康了。第一个，他没有把根源问题解决，他只是告诉我，佛告诉我讲无常，不要执，不要执。可是世间明明有意义啊，明明有可爱的啊，哈、哦！而且人怎么样要讲义气啊？既然有因缘成为一家人，我们怎可以放下不管呢？那讲来讲去就搞混了、啊，是也的确没错啊。因为你们看到源头。没靠源头的时候，他很难去真正说服自己说为什么要放下啊，所以说这产生了一个认知跟现实的一种矛盾。我要放下，可是难以放下，所以佛法才告诉你，你要放，我告诉你怎么角度来看，我要你放下的是没有放的，只是照见他心里的挂碍放，不是把东西丢掉，佛法没有要你丢任何东西，佛法只是告诉你说啊，我怎么在做颠倒追逐，就这样。所以你一看清楚以后啊，原来是假的，心马上清凉。为什么？你在追逐一个东西那是热恼心啊，尤其是很麻烦，就是、啊、我们世间的东西啊，众生啊，互相恩龙火兄修海一在吗？哎，你不知道啊？那互相伤害，这个东西本来不是很重要，可是你喜欢，好好完了，被你一讲，真的、哦、我那也掉下去两个，另外一个你们都要，我也要，第三个下去，你的颠倒，你让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商品啊，要是很多人要，就像股票不是吗？很多人买，涨涨涨；很多人不要，跌跌跌。啊，就是那一张字，不是吗？很多商品，只要有人买，涨涨涨涨；要是很多人跌跌跌跌，啊，还不是吃的都是同样，吃这个东西是如此，用这个东西是如此，价值在哪里？众生的业力啊！你不要随波逐流。你就少掉好多苦啊！好，我不是讲之前讲那个 Hello Kitty， 别人要我也要，趁你半夜不睡去买那只猫。现在很多了吧？ 哎呦，啊，那什么，如果你不跟着随波逐流，你根本不用去熬夜啊，是很多人就是买买买啊，你看那个一样，那蛋挞一说好大家去买买，其实是不是就如此嘛？你看那个欲望被谁，被大家互相修害，你的颠倒愚痴鼓动的我对他的错误看法，我的错误看法也鼓动了别人对他更加的执着，互相牵绊，互相追逐，其实到最后都是人的妄想真妄想，妄想真上其他的妄想，就绑在那里。如果你很清楚，你不要讲说你看透了，你看清楚，稍微冷静一下，你可以省掉多少烦恼事呢？我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有的人一生一天想尽办法用花1000块，可是因为大家认为富贵是要很多钱，所以他就赚10000块，可是他怎么花都花不了那后面9000块，他的9000块只负责放在银行里面，结果你要知道花了10分之9的时间去追逐那个一生都用不到的东西，到最后呢，到最后就像无常经讲了，钱都被拿走了。可是10分之9呢，因为你只要1000就好了，可是他赚10000了，如果他知道1000就满足的话，他这9000的10分之9的时间跟体力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除非你赚钱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否则如果你只纯粹满足你的需要，那么无意义。因为我不是讲说吗，你这一天充其量只能用到1000，再多只是虚荣而已啊，没什么用啊。好，所以很多人修行根本不会去羡慕别人啊。我不是常跟他讲说，比尔盖茨我没比他差，他的床铺非常好，席梦思的，我的床铺是木板的，但我睡得早啊。那所以这一点，再好的床跟我一样，他要吃安眠药我不用。那这一点，这个就跟床铺对我来讲一点意义哦，因为我睡得早啊，对不对？哦，他痴呆，当然比尔盖茨怎么吃我不知道，我是经常举例他了，我要他分点功德给他，不然他会哪天托梦跟我讲，我才没这样呢，那就麻烦了，我要举他，因为最有钱嘛。好，他吃很多，我不习惯啊。他可以泡世界最好的咖啡，我不能啊，我喝了会心悸啊。对，你所有很好的东西我没兴趣啊，我只是要吃我们的金兰花瓜而已啊。那只要几块钱就有，我不用去吃10000块的啊，我喂前面筋就可以了啊，我煮个稀饭一小撮米就可以煮好吃很多了，高兴就好了，营养就好了，活得快乐就好了，你那些东西我不喜爱。假如我不羡慕，假如我不需要，那其实我为什么要羡慕你，不是吗？算来算去他开劳斯莱斯的，可是我这时候需要运动，我要多跑步，缺少运动稍微胖了一点，我现在可能要的就是一个脚踏车就好了，那太好的脚踏车我又担心会被偷，所以买一个中古的丢了没人要那一种的我也不用担心，可是我达到运动也该走，因为我没有到哪里走，所有我生活需要的都满足，我为什么要羡慕他？我也找不到羡慕他的任何理由啊。那人家那个地位很高，我就不需要人家对我肯定啊。所以如果你厘清下来，你少了多少欲望，减少多少痛苦。你看我就讲说，我们经常忘失了自我的理智，然后随波逐流，别人说好我们跟着好，别人要我们跟着要，到最后意义在哪里？你看你把一生多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耗费在随波逐流，好，就是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的看，就是说刚才我讲说我们要放下，如果你不看清楚你放不下了，你放不下，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的更进一步的去解决那个放不下的地方，这就学佛的悟知啊。我们放不下承认，不要放不下不承认，这个你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讲说不要自欺，放不下就不要放，就放不下，但不要放不下就把它担，放不下就把它接受起来，就永远就被它绑着。不是，放不下，这个时候放不下，我想尽办法放下，我找方法给它放下，这就是学佛人的现实。他不会就是我放不下，这次被他牵绊着，那下次又被他牵绊着，一直被他牵绊着，那牵绊到死的时候，我还继续被牵绊到下一辈子去，我才不要嘞。所以我们学佛就是用一个很务实的想法，就是说，那佛，你告诉我怎么放得下？好，你懂得问这个问题，才是真学佛的人。好，包括我们在念佛，念不专心，勉强勉强。问一下为什么不专心，把务实的去解决问题，这学佛的速度啊，感应才会快啊。有时候有的人福报大不懂，但刚好碰巧碰到一块，有可能哦，福报大，但最好的话就是务实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就是要解决问题。亲近善知听闻正法不是没事干就这样子听听听，不是，是要用。所以你不会问的人根本不会进步。那要问什么？一定要问的文绉绉的吗？要问的很高深的道理？不是，问你现在困惑的。你不要问那个超出你眼前的，问那个，问那个没用。因为修道人是很直朴的，我不一定要去问那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问我现在正想解决的。那别人问的好高呢，人家都问缘起性空呢，我怎么问的都是三餐的问题？你现在很重视三餐，就问三餐的啊？那你说那这样差很远，我不要，我不管你差很远，只要这个药能治你的病，你说不定，说不定你就在现前生活极简单的例子当中体悟到人生大道理，有没有可能？有啊！你搞了很多名相，弄到最后又不懂，那也没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从昨天谈的这个道理怎么样？因为我们啊看到很多就是太相似了，相似到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在变，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念头也在变，所以我们就会相信眼前所看。好，这里面我们讲，就因为太稳定，所以我们会相信，是不是导出这个原理来？假如你的生活很安定很顺，你的心是不是不容易观察无常？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在世间人来讲，当然我们不要过得很苦啦，那一个人生活非常平顺哦，护持子孝，兄友弟恭啊，那福报也有，什么都有啊，都有的时候，你想我好满意哦，你看我这个世间啊都很稳定，你这个时候你很难观察无常，因为你认为它是稳定的、可靠的、有保证性的。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尤其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的人烦恼重，好，有学佛因缘但烦恼重，这时候应该怎么？从苦当中去看到，从苦你才会想离苦，你想离苦就会看清楚离苦之的方法，你会试着想要去解决它。但众生有的愚痴，就在苦中也不知道离苦，但总是有一些有善根的人要想离苦，因为他很苦，所以他想离苦，想离苦他就要认识苦，想要解决苦，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会走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让我苦？原因在哪里？一直追究到最后，原来是我颠倒，我以为外面的让我苦，其实不是，是根源在我让我自己苦，我自主。所以在佛法里面，越是稳定的东西啊，你越不容易去看到一个东，看到它的无常性，所以你对它的信赖就会越重。然后你会就我昨天讲的，当你对一个东西产生信赖之后啊，会产生什么问题？这个信赖会让下一个信赖产生。是因为他可以靠 哦，这个墙壁可以靠，哦，我靠上去，所以我也变稳定，所以别人也可以靠我了。啊，别人靠着我，他觉得他稳定，别人也可以靠着他了，所以便产生一种抽象的、盲目的信赖，就产生这个问题。可是一个，你看一个人经常在变动、不安的时候，他能不能轻易去驻足在一个地方？不会。啊，你看一个在战乱当中的人呐、啊，经常为了逃避战祸的人，他是不是容易体会无常？他是不是会在一个地方想要说啊，我就好好住在这里？不会，因为他知道下次战争哪时候就过来，他必须随时把行李准备好，能过一天一天，能吃一天一天，随时准备又赶快跑。所以他对任何他现在住的地方不会信任，好，乃至他对人世间的生命的，哎呦，死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些高僧啊，在战争时候写下来的日记啊，你感觉就转个头，那里死一遍，好、哦。流血成河、啊、这里趴一个，谁管你死啊，就在踏着尸体赶快逃生 啊男女老幼谁管你啊，因为现在一命要紧啊，所以呢对生命的那种脆弱啊，对世间的信赖啊，就为了你看无常苦空，这时候就会产生想要求生净土的心了，因为这个求生净土就是说，世间三界火宅啊，无一安稳之处。你看啊、哦，你说它是业报也是，但借因为这样啊，让他懂得远离，因为现象告诉他不可信赖。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无常经。我们现在讲的无常经是从大方向的让你大方向的让你舍离，小的无常还没谈到，其实原理是一样，因为哦，小的无常、刹那无常、变化无常，世间任何时刻都是变动的，这个你看不到，因为太绵密了，太相似了。好，那我现在就说小的无常、维系无常看不到，我先让你看大的无常。那大的无常在哪里？今生。好，拿我们今生来讲，我们这一生小段的不知道，眼前我们刹那无常感觉不到，但我们只要想想我们今生年轻的时候，年老、年岁已过，哎，你感觉到了青春不在了，你感觉到了，小段看不到，那我就用大段的帮助你慢慢引入对小段无常的刹那无常的体会，到最后你会看到没有一法稳定。那我不从大的，因为大的不帮你了解，你会增加更多的执着，更加的执着，这些执着的心会让你更加的爱着这个世间啊，我继续增加你的愚痴啊，更加的颠倒啊，所以佛法就从大方向里面来让你慢慢放下。那最大的方向是什么？人都会死，这个你马上知道了。好，你都会死的时候，你就看往一个大段的人一定会死，小段的人会变化，是。那从大段终究会死，这个是等于这个答案我们很容易清楚。再过来再缩小小段的，每10年10年好了，乃是20年20年，发觉人的色身也都真的变了，人会病，人会啊，这个体力也没有了，各方会变。好，这个你也能做到了。然后再往更细的地方看，啊。这个越来越细，就越来越看不到了。为什么？我不是讲那个，我常举那个我们不是数位相机吗？哇、哦，那100万位数、200万，到最后1000、2000，哦，几千万位数，其实有时候光位数也没用啊，要精 敏感度啦、哦、你要不是要印出海报的话，你根本不用那么精密。如果你印成一个小章的话，再精密对你也没差别的。为什么？太微小的变化你看不到，除非你把它洗成很大章，那很大章很小的变化变成很大，对不对、哦、如果你洗成 A4 的哦，那个精密度差多少就已经出来。洗成 B4 的 A3 的，洗成海报了，哦，精密度就出来。可是如果洗成小张的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精密度小过你能看到的，它那个密度啊小过你，所以你不知道差异在哪里。好，我不是以前有一个讲一个人家给我泡那个普洱茶，我、哦、那时候我不玩，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人家就是超乎有点那个不大好。其实真正普洱茶也未必是这样，大概是其实因为有人要卖啊，就是已经坏了啊，就说这个本色是这样啊，所以这样也卖出去了啊、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不过那个普洱茶就有那个有点好像长霉的那个样子吧，啊，有人就泡了一个25年，但就是差不多最久了，哦，就是大概已经很久一泡，哦，那好不好喝？不知道，他就那你这一杯呢？一泡一样，那这什么一样？一个25，一个50年的，哦，不知道，他说给你喝白喝，他说是啊，我也不大想喝，哎，我喝不出来啊。所以现在如果你们现在我五合不是有很多茶行吗，他、啊、每个人去跟人家吃，他说哎呀你看这个好茶，我说哦好，其实我不大知道，我们在喝茶，那个稍微差别我怎么知道，我就觉得好吃好喝，尤其是免钱的当然好喝啊。开玩笑了哈、哦、老实讲我喝不大出来，因为那个维系的感觉啊，我没有在品尝嘛，我不知道啊。所以好不好不知道，哎，不知道，我们的敏感度没到那里。好，那大的呢？大的怎么样？酸的坏的知道，有点坏知道，要坏不坏有时候就不知道了。不，这个我倒可以，坏的我也可以知道啊。如果说好不好喝，那个甜度几度多少？对不起，我不知道。好、啊，这个就是吃下去就好了。我们经常吃东西是在交代事情的，啊，我们就吃完交代了就算了啊。有的你吃那么快干什么？我就说只要吞得下就把它塞进去，那交代完了啊，我今天这一餐该吃了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享受了啊。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有点在交代事情啊，反正一定要吃，不吃会死啊，就赶快把它塞进去啊，赶快嚼一嚼，工作完了可以休息了，哎，嗯。但是维系出不大知道，好，可是我们在好不知道的，我们就从大的地方开始观察。那从这个大的无常里面推想小的无常，那从大的无常慢慢舍离执着，然后进一步从微小的地方能类比比量推量推比，知道说大的无常是如此。他的无常来自小无常，所以小无常也应当舍。这时候你的舍掉这个小无常的能力会比较强，为什么？因为你把它连结起来了，你把它连结起来，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舍这个小无常？虽然眼前对我有帮助，但终究无常，因为大的无常你已经看得很深刻，而大的无常是从小无常累积上来的，所以大无常我已经很深刻了，小无常你就懂得放。那假如你的烦恼越来越薄，智慧越来越高，你就容易在禅定当中看到真实无常。所以真实无常不是说在那里飘来飘去，就说发觉没有一个是一个稳定法的，都是靠条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就说我要执着的这个东西，我不是要把它放下，事实上我所执只是我的颠倒。我对这个东西的执着其实本来就无常，而且我所执的这个东西 也不过是我赋予他自己 附上我的妄想，然后去执着他。所以当我放下这个妄想的时候，我的挂碍就轻了，而且我很容易放得下来，原因在这里。好，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我放不下，你把固定当我当父母的儿子是在哪里？但你后来发觉说，其实他是因缘变化，他没有一定叫做儿子的，他可以为父、为母、为妻、为子、为仇人、为恩人都可以，他没有一定。所以当我要执，我要他，当我要舍不下的时候，发觉说，哎呦，他原来是我的冤亲债主，哎，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哎，你看吧，啊、哦，那阿舍世王不是这样吗？阿舍世王为什么后来会杀父？是因为阿舍世王的前辈子被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所伤害，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算命的跟他讲说，这个孩子要来报复，所以这个父亲、父母因为怕被报复啊，所以先把他害不死啊，业力有关，害不死。后来阿舍世王出来就杀父了。啊，其实眼前是父子啊，上辈子可不是父子喽。啊，一旦父子啊，就这样搅在一块啊。那还就是那个谁啊，那个算命的多嘴啊，算命的多嘴讲给他父亲听，结果又加重了他想害这个，上辈子已经害过了，这辈子还想害啊，结果恶业纠缠，导致这个阿舍世王起大烦恼啊，就这样啊。如果你不讲的话，阿舍世王会很甘不，阿舍世王父亲会也很甘心的接受报应。为什么？他是你儿子，当初啊，给人家倒闭啊，留给人家走。现在你看这一辈子想尽办法赚所有钱给你，那个孩子说不要吃，不行，你一定要吃，就这样。为什么又要吃？欠他的、啊。以前是给人家倒都回啊。好，跟人家倒闭，然后拿着钱捡款而逃，我就很高兴，哎，不用还，没有，到时候就是很高兴还，还到最后对方不要，拜托了，你吃啦，拜托拜托，就这样，你看，所以也父母子女之间的恩恩怨怨，其实跟业力都有关，啊，你就必须要进入这种状态里面接受，你就是必须要报得很甘心，报的一点埋怨都没有。就是这样。好，这是我们由这个道理可以衍生出来。所以因为很多东西太长太相续了，太相续到快到紧密到你会以为有一个我，其实你这个我找不到呢。所以佛法讲说明明有我，可以啊，你找看看啊，你几时暂停过，几时真正住过有一个抓得到的我，看都看不到。你只有在无常里面假设出一个我，但实际上有没有我？如果没这个我的话，那我马上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骂你，那你就想我为什么会被骂到，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骂我？没有呢，他在颠倒，而你也没被骂到，你又找不到我，结果你自己妄想跑出一个我，然后接受他的骂啊，他有没有骂到你？没有，是你把他接受说你在骂我，这样啊，所以到最后被谁被骂到？是你无聊，你无聊，那把那个只是一只嘴巴那个也是众生也不可得，他就执着真有众生，那个众生起恶口骂我啊，我没有，我想出一个我啊，接招中了。你不知道啊，事实是如此哦，看似轻松，没错，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电视在骂脏话，你都不会痛，因为你认为他假的。可是如果同一个人在骂，你就觉得他真的，啊，你就加上自己认为真的，所以一切的感应就成熟了。如果你知道骂的人是因缘，他是颠倒，乃至他骂我的时候，他是误以为我有这个众生体， 然后他起颠倒，就在那里一直骂骂骂，好、哦、啊。那我如果不知道说，我如果知道我没有我的话，他骂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啊，你知道他在骂你吗？骂一个和合出来，他以为有我的那个众生啊，他就以为骂到了。如果你认为无我，他骂不到呢。所以我不是常开玩笑讲说，有人啊，两个人交往，他说你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很难呢，你有没有暂停过？你暂停我才能知道，你到现在你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啊。你刹那无常啊，我想要了解都，刚了解这一刹那你就先下一刹那，你到底是哪里？我不但不能了解你，我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还知道了解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是众因缘五蕴合合的假我，中间找不到我。你要我认识你，你在哪里？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你太不了解我，好，我想办法了解你，不过请你暂停一下。你暂停一下让我了解，可是你都无常，我怎么了解你啊？你看似好像我说我在这里啊，没有啊，你的血液循环各方面都在刹那无常啊，你看也看不到固定的你啊。我想要认识你，好，比如说我们讲说，哎，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常举那个例子啊，你喜欢吃冰淇淋，喜欢，那我天天给你吃冰淇淋，你到最后一定会翻脸。我喜欢也不是喜欢成这个样子啊，三餐吃谁受得了？可是喜欢如果有自信的话，就是一直喜欢啊。可见你的喜欢是无自信的，为什么？要靠条件的啊，也就是说可以喜欢，但不是三餐吃。好，那也要看内容啊。芒果冰淇淋可以，什么都可以，就不要榴莲冰淇淋。这跟味道有关，还有看心情、看气候、看时间、看分量，原来都没有一定。好啊，到最后说，没得吃给他吃啊，没得吃的时候，你怎么都不会买来给我吃？啊，没买给你吃的时候，又说你买太多。你说你太不了解我，我说你有没有固定量啊？你要么就喜欢永远喜欢，那我就可以一直买给你吃。可是花姐你看，有时候还要这个时候才吃，那个时候才吃，吃多吃少又不大一定，正热的时候多吃几口，那冷的时候又不想吃，那还要看材料，你都没暂停，我怎么知道你？所以到最后还知道说，了解一个人难啊，被了解也很难啊。那既然这样，讲究一点，不要太在乎啊，谁了不了解，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还了解别人。你刹那无常，连你是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清楚的，对方你怎么知得到？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叫不知世间无常，强为对世间要认知，想要去知道，想要去掌握，枉受苦恼。做不到的，因为它不存在。想要拥有这些东西一直在，结果那是一个妄想。这个东西是无常的，暂时让你感觉拥有，刹那因缘变化就不见了。既然如此，应该因缘变化的东西我们就随缘，就是随缘。这时候该用则用，该舍则舍，为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哈。那这个下面一个就是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书啊，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找到就方便用这个哈。他讲说，欲于火轮为玄火速转，不见始终生灭哈。哎，这个应该怎么念？我想要查查这个传字还是湍流临之本际，又心火不续啊。四顿未轮，命时千流，望未相续啊。就是说，你看我们拿，如果用一个火轮啊，火轮你要转得快的话，变成一圈光轮。可是实际上它有没有一圈？没有，它是间断的。可是因为它怎么讲，心火不续，四顿未轮，为啥看不到？现在我就是 帮助你看清楚，其实它没有，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相续不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样的。但因为你看，你的意识很钝啊，所以你看不出中间在连续这种间断的东西啊。结果你以为有一个生命轮在那轮转，就是外道里面看到说，从过去是走到现在是，现在是走到未来是，都以为这中间有一个轮转体。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不是很清楚这个道理。我的过去是，你知道，光这个讲法就有问题了。他的未来是没有，这中间没有一个主体。我从过去世流转到这里来，众生从过去世流转到这里来，你要知道这句话可以对也可以错。如果你认为众生从过去世流转在这里来，却有一个生命主体从过去一直不变的过来，这是错的。只能是一个，就像啊，火一直点一直点，中间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体，没有吧？你看一个轮子在转，其实是转得很快而已，转得很相续，中间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生命体在串联？没有，它只是延续，它只是延续相续而已，中间没有一个不变的体。所以我们从过去里面过来，是因为它是相续，所以你会以为有一个生命的轮回体在那里，有一个我在轮回，没有。正因为你执着我才轮回，而执着我的时候，执着有我，可是实际上没有我，执着有我才会造作，造作的是这种业力产生的生生灭灭把你带走，所以这叫轮回。但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前后都没有改变的主体在里面？找不到。那我们在找不到，却看到好像前后相续，然后一直转，一直转，要六道轮回啊！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那个，你看那个圈圈都没有改变，没有，那个圈圈都是短暂的。那个圈圈啊，不是有真的一圈哦，是活在那里一直转，转得很快，其实有没有固定？没有，就像瀑布流下来，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水体？没有。只是前水接后水，前水接后水，有没有一个水体？没有。那我们的妄想就这样。所以要怎么停？你要知道源头就是你以为有我，所以你爱着生命，你的妄想就会逼着你继续往前追逐。你会以为过去世的上前一刻的是我是这样，那加上现在的执着，啊，昨天的我这样，今天的我这样，所以我明天要做这些事情。你看，以为有一个贯穿的，啊，哎，昨天我去卖一个东西，他写个单子给我，明天我要去领款，啊，因为你会觉得中间有一个连续的东西，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个业力里面认为它中间有两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你就会觉得它有意义，然后就追逐，哦，就开始赚钱，一直赚赚赚到这样又都没了。所以是你的妄想一直牵着它一直走，那这个就是有我啊。其实你以为它是固定的，有前后保证性的，好，所以其实这都是什么假象连结的。就像注意看哦，看那个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的图画，一旦快速的时候动作就出来了，动作出来其实它是一张一张，前后有没有一个主体连贯？没有。但我们会产生错觉，就有情节出来。我们每个动作都有没有主体性？没有。当我在卖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在我在卖？没有。这个动作我以为有我因为世间的价值观认为这叫卖，好，我就叫卖。那卖了以后，刹那之间起不同的分别，就一直到最后，到了今，对方也跟你一样颠倒，众生嘛，业力一样颠倒，就产生了人文的价值、人文的看法。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现在拿一张 所有权状，这是我的。那为什么认为是我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只要有权状的是我的，所以我就会产生，因为我有权状，这一块土地是我的，所以谁都不能跟我战。可是你有没有真正拥有那个那个？你讲权状，你去跟蚂蚁讲，喂，这是我的，你怎么爬进来？这个蚂蚁，呸，白草坪，他管你的，他没有这种认知，所以你拿所有权状去问蚂蚁啊，嗯，不知道，他只能跟什么？跟同样认知的人、执着的人讲得通。那实际上是不是拥有？你拥有没有？所以这个土地，所有权状会换了很多所有权人，土地在那里，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拥有它。啊，你会用它，也不过是这一期的执着里面认取的。那有没有真正拥有？没有。那就这样一刹那刹那就延伸了一个连贯性的执着，就让你一直相信的你拥有它，结果在这个所有权里面就有争夺、买卖、获得、失去，然后就产生这种妄想，广受那个啊，眼前的都有意义，等到最后做结账的时候，哎，啊，我那么辛苦，你那么轻松，到最后都一样啊。哼，你知道吧，游戏结束了，一切归于无常，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真的、可是到最后却也看不清楚，他会还执着有一个我，我被逼着死，我好可怕，我恐怖，他就带着这个可怕恐怖的心继续怎么样又轮回，看多笨，众生都已经什么都没了，就是看不清楚。他有时候逼得不得已，面对死亡的时候勉强放下，那是在一个自我肯定，生命的自我肯定里面的放下，而这个执着心却又是他下一辈子轮回的开头，没有完没有了，也就咚咚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跑，一直跑。所以你看，如果你从一个觉悟的立场来看人啊，你会觉得说，哎呀，众生好难度哦。你知道为什么活成佛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他也知道很难度啊。我们这个没开悟的哈、还在轮回，都觉得难度。就是我们小懂，小懂要把这个道理跟人家讲，就发觉，哇、要讲到你懂很难呢，功倍存家呢。那个你对你那对这种东西的误解啊，是盘根错节啊，啊，就像你梦中里面，你就偏偏一定要认为它真，你就无法去跳开说它是假，那个颠倒迷梦就裹在一块，想都想不通。跟你讲说要放下这个，讲完的时候他把放下的拿来执着，他不能彻底的依教奉行，很难啊，很难。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下一个，就是说秉瑜伽师地论啊，这个都越来越深，不过我尽量把它浅讲啊。虽与缘起以得善巧，哦，道理很懂啊、缘起啊。只要有重缘起就会空啊，就像那个悟啊，我们悟里面有讲说，善男子，我观诸行悉皆无常，云何知也？以因缘故，若有诸法啊，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啊。这个道理知道了。我想说那个常，我虽然把它定在说直常因缘啊，那地悟其实啊，悟是一个正向的说明了。啊，因为我要做对比啊，我就干脆放着，免得我就在立一个标题出来。所以地物其实一个正面的，就是说我们众生不知道它是众缘生，所以知为常。好啊，前面就是众生的颠倒啊，甲乙丙丁是颠倒。那物是大波涅槃经是讲说，其实最主要你能知道无常是从缘起。好，那我们现在谈到一切事论讲说，虽以缘起以得善巧，道理懂了。啊，但不容易观出来， 不容易灌输啊。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